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生活情境对话之中。Charles 老师，
丁山你好，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还是谈关系，有关于自我认识的那个部分哈。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先谈自己呢？因为如果说我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一个人啊，那他眼睛不好，近视眼。那他对外面的景物是失去焦点的，那么他怎么样走呢？他都会跌跌撞撞的，然后觉得说好像外面的环境一点都无法掌握，然后也不能控制，那完全不能随心所欲在走路。可是当他了解，他看得清楚外面的环境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哎，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走，我都很自由啊。那所以呢？假如说你的眼睛是为了要来看外面的景物的话，那么你才知道你要做什么样的行动跟反应的话，那么你现在的环境或者说你现在所碰到的事情，它其实就像你眼睛看到的外面环境一样。所以当我们要谈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过头来看自己，因为你如果不了解自己的话，那么以错误的观点看出去，那么你看到了错误的资料，那两边都错误，那我们就不能够了解问题该怎么解决了，这样子。我想我们今天就来讨论这个题目了。本来我是想说找一个赛事的章节来讨论，但是我是觉得说，既然是生活情境嘛，那我们就让它更加的此时此地一下。那如果同学有什么比较急迫的问题，或者想要在这个赛事新华或者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些答案的话，其实你们也可以提出来啊，因为这样会比较活用啦，比较活用。因为我们赛事的这个书籍其实我们也看了不少，那问题是在使用上面或者是我们对它了解上面，我觉得我们是必须要再下一点功夫啊。不晓得丁山你觉得怎么样？
是啊，
那有关于这个题目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所有的人际关系其实都应该是肇始于认识自己。如果我跟我自己的关系不好的话，我就很难跟别人的关系好，或者说迟早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如果我想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好的亲密关系的话，必须要非常了解自己是怎么想的，自己是有一些行为观念是不是一个让人家跟我相处起来觉得很愉快的人。如果是的话，那人际关系当然就相对的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很多的问题向外求，去怪别人啊，去想改变别人啊，都不究竟。最究竟的还是认识自己，那如果有不好的部分可以改变自己。
对，依照赛事的说法呢，人他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行动啊，人格就是行动嘛，人就是一种精神性的行动嘛。那所以每一个人呢，他只要出生在这个人世间，他其实是一个动态，他是个动态。所以这个动态呢，不管后来加给他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或者是说父母给他的什么样的一个观念，那后来他学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学问，但是呢，他本身是有一个动态的，他就是一种动态的一个外化的显现这样子。所以如果人是一个动态的话，那我们就要看这个动态它的原始本质是什么。因为我这个有一点比较理论性的东西，就是说你的原始本质到底是什么，然后你才会找到一个去培养你这个原始本质的这个家庭。所以呢，你会因此呢会把你的某些特质培养出来，会变成一种你采取的信念，也就是你以为是真的那个想法。那在这个信念之下呢，你当然会有一种思想啊，就是我觉得说这样想是很正当的啊，那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啊？类似这样的一个看法了。那有思想的话，那就会有感受。我这样想，当然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嘛。那有感受的话，他会因为这个感受，所以你会采取一种情绪，就是外化出去的情绪啊。所以我们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对应他的情绪，我们只看到说这个人在发怒。可是他发怒背后，他一定是一种愤怒，而愤怒他一定觉得他某个部分，他事实上是没有被公平对待的。好，那为什么他会觉得没有公平对待呢？他其实是有一种想法。你可以 观察自己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我举个例子来讲，我用我自己来说好了。比如说我呢，我有个习惯，我并不是那么喜欢换衣服下来洗。以前可能三五天才会换一件外套这样子，现在稍微好一点了，一两天了。那我为什么不会那么喜欢换衣服下来洗呢？其实跟我自己的早期的这个观念是有关的。我妈妈呢，她是童养媳，那她呢一个人必须要照顾二十个人的大家庭，二十个人。那我看她年轻的时候，她长得很漂亮，可是她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从早点天还没亮就开始做事，要煮饭洗衣服。那我小的时候呢，常常会想说，如果我不把衣服脱下来给我妈妈洗的话，我妈妈就不会那么累。这个是很根深蒂固的。那这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会造成我一个认为说，好像不知怎么的哈，我就不会那么喜欢把衣服。那我问一件嘛，那我喜不喜欢穿新的好的洗好的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衣服？我当然喜欢，而且不但喜欢，是非常喜欢呐。我们小时候过年呐，只要有一件新衣服穿了，我赶快穿上去，然后到街上到处去晃，生怕熟的人没有那些熟人们呐、啊，不是其实煮熟的人，那些熟人的朋友们啦、啊。我现在老同学们没有看到我，我的新鞋子，所以我当然很喜欢新衣服，我当然很喜欢干净的，我当然很喜欢所有的事情都好。可是我有一个心态，就是说我不应该让我妈妈有更大的麻烦啊。所以在这种念头之下，我有一种我自己不觉察的一个潜意识在作祟。所以这个潜意识在作祟呢，我对看起来好像不是说那种好像必须要很洁净啊。好，那我们要来看，那如果一个人很干净很干净，然后一点点脏都不行，好像我一个朋友有一次呢，他邀请我到他家去吃饭。那进去他第一件就是说，教授，你去洗手。说对我真不没有礼貌，叫我去洗手。好吧，那就洗。洗出来以后，他问我说，教授，你有没有洗回照？我说我没有看到你回照在哪里。那我再拿回照给您。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想想，他说因为我小的时候呢，我爸爸就是告诉我说，吃饭一定要洗手，随时都要洗手，因为手会不干净。那他这个观念，他认为呢，一个人不洗手，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哪一次说要吃饭去洗手的。不好意思，这个公开秘密哈。那后来呢，我也慢慢学了这个朋友的这个观念呢，所以但是我那时候我在想，我一直的观念就是说，洗手还要洗肥皂，而且要洗很多遍，让他觉得说这个干净的，这样才可以吃饭这样子。那我就在想说，他们的家庭是怎么过的？所以每个人你看他其实观念是不一样的啊，真的观念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知道说这样的一个观念呢，他其实背后他是有一个心态的。好，那假如你要看一个人到底他是什么样的人你问他是不太会有用的，因为他跟你讲的都是他已经消化过，他认为是这样，他告诉你的，比如说他跟他的配偶关系不好，或他的儿子关系不好，你知道吗？是他已经是那个形式的观念，他已经成型的，然后他把这个观念呢 ，capture 到的信号资料，消化过以后变成在他世界里面的东西，然后他传给你，所以你看到的资料呢，它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资料，它并不是一个正确的资料。
那经过他的认知的，
对，经过他的认知的。当然我要这样讲，以他的世界来讲是对的资料，他100%认为是这样的啊。那如果说你去 touch 到这个部分，他会认为说你根本不懂，你了解吗？所以那你要真正了解他是怎么想的，或是他所描述的对方是怎么想的话哈，那么你就必须要见到这个人，或者是谈过话，或者至少有一个部分的了解。要不然的话，这个资料是不准的。好，那假如说，那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好了，来这边学习的一些同学，那他学一段时间之后，他有没有改善？你要看他跟别人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你看他觉得说我懂，我了解，那个都没有用，因为他所懂的是以他的世界、他的观点，然后他 capture 到的资料变成他现在的资料，只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呢，他不见得就是他会把它变成一个实际在生活上应用的 的信息这样子。所以你要看这个人有没有改变呢，就是看他的人际关系，看他的言行举止，还有呢更重要的还不是这里，还必须要回过头来看他的家人对他的影响。那我记得呢，在欧文亚龙的这个生命礼物里头的第七十则哈，他有提到一个心理学上的一个游戏，应该不算是游戏了，应该是重要的一个心理諮商的工具。他怎么做法呢？他是以类似像太阳系的这个形式来做啊，比如说每个个人呢，他像是一个太阳，他是一个中心，然后越靠近他的那个星系呢，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然后你去看看排一下，说他的关系，比如说靠近他多靠近，你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大概是个什么类型或什么想法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有这样的想法呢，他就有那样的环境。那也就是说，他的朋友跟他相接近的气场的人，或者是跟他谈得来的，或者是认知相同的，那他会跟他很接近的。所以你从他交往的朋友当中，从他描述的事情当中，你比较知道他的思想是什么，那他的信念是什么。好，那纯粹描述出来的，我们再回过头来再去回头看这个资料的时候是不会准确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再往后推一下，就是说赛斯最重要的两句话嘛，哈，第一句话就是我创造我的实相。那我的确是在创造我的实相，为什么呢？因为我怎么想的时候呢，那我周边靠近我的人是不同的。你也会把像太阳靠近太阳的那些星系一样，那个是不会一样的。你不会冥王星跑到太阳旁边去，不会，因为一跑进来的话，冥王星就不是冥王星了，它的质量、它的那个引力都不会一样的。所以太阳是有引力，它会吸引跟太阳相近的。所以心理学上的话，它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测试工具，就是它看，它不是听你说些什么，而是它看你接近你的人的状态，而它不断的从一段时间去观察，比如一个月后、两个月后、三个月后，或者是半年后。他看接近你的人是什么，那他当然是根据你的描述哦，因为你描述你最重要最有接触的朋友是谁，然后你描述在你心目中列为最重要的信息或事件是什么，那其实是代表你现在的心境跟你的思维方式。啊，我们这样讲，如果你用镜子照的话，了不起你只能照到你自己的外形外相，我的样子，可是真的照不出来你的想法。好，可是我们这样讲，就是我们的想法有没有在创造我们的人生呢？你其实很容易从这个小事情去观察，因为你的想法怎么样的话，哈，你就有什么人会靠近你。啊，不晓得丁山你的想法怎么样？
是啊，
我说的接近你的人哈，最主要的。哦，没有认为是一定是朋友或家庭，而是接近你的人。那对，包括朋友跟家庭，那尤其是家庭啦，因为家庭其实是最亲密的。好，就是说你跟孩子的指标、亲密指标，你跟先生的亲密指标，跟其他朋友的亲密指标，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你现在的所思所想。那这是一个嘛？第二个就是说，你所关心的，对你来讲意义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好，比如说一个人他可能会认为读书会对他是最重要。那或者是说，哎，工作对我最重要。那对我来讲的话，你来看我，好，你来看我是怎么想的。对我来讲的话呢，我目前来讲，或是这个七八年来讲的话，我生意好不好哈？基本上我病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啊。常常有时候他们追着我说，哎，我们必须要谈涨价的事情。我说，哦，好，来，看怎么样，就是这样，就是简单的做一下而已，哈。那或者是说，哎，谈到说是一些重要的一个决策啊，比如说要增加什么新产品或什么的啊，或者是业务应该怎么改进的话，我觉得我的就是那种快刀斩乱麻，好像就是为了吸引故事在做的这样子。可是呢，如果是碰到跟读书会有关的话，你看我就单单有人讲说我们的网络信息不好的话，哈，那个人事信也改了，然后。声音也改了，然后用各种 mixer， 我今天又带了一个 big box， 那一个299块的，我也带过来了，连造型也改了，对吗？所以你去看哦，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是不是我的想法都对外显现？是吧？对不对？所以心理学家的那个做法是有效的。你看他接近的人，他碰到的事，他主要关心的事情的话，哈，他因为那个东西能够让你看自己。那你自己看不到的话，我只能用那个解释是说，就好像你近视没有戴眼镜，你跟外面的焦点不对焦嘛。那你不对焦，你怎么去回应？你无法回应嘛，因为人家肖老师来。因为我是大近视眼，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你向我挥手，我也不知道我要去，你跟我这个摆个媚眼，送个秋波，可是问题是我是大近视眼啊，我没有看到你的秋波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想法的话，你比较难 catch 到别人的表达，而你反应不到啦，好，所以你会反应不到，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我自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如果说你问我说，Charles，你为什么没有每天换新衣服？不是换新的衣服了，就是要洗过的衣服啦，
干净的衣服。
那我其实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我自己不晓得为什么我没有换啊？为什么每个人有的人说今天如果出门吼，我会得让我自己打扮到就是最棒的状况，要不然我不会出去。我有个朋友，我以前讲过嘛。那他呢？他必须要花3个钟头、3个钟头哈，要出门之前，他必须要打扮3、4个钟头才他才能出门。
这也夸张了，那个人也夸张了一
点。这个人因为认识人很多，所以我就不能讲名字了哈、但是我有一次呢，
他累不累？不晓得。
我有一次到12点多嘛，10点多到那个中心，然后呢，我们上去发现他刚起床，然后他就说：“教授，我们请你吃饭，中午好不容易你来。”我说：“好啊。”结果等到12点半，那我朋友说我们走吧。我说你开玩笑，等了他那么久怎么要走？他说他出门至少要3、4个钟头，他洗个碗要2个钟头了，洗5个碗要2个多钟头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他后面有一个心态，那当然他的心态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不说，因为认识人太多了。好，我不讲那个心态，我只讲我自己了。好，我们在讲说，你不知不觉当中你会采取一种行动，而这个行动呢，我们讲说，一个人格他有一个内在想表达的那个动力，对不对？因为我们说人是动态嘛，人格是动态，那这个动力你要知道那个动力是什么，然后动力才会找一个家庭来培养那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直接在这个家庭当中被培养，所以它会产生一个信以为真的信念，而信念会产生一种思想，而思想会产生感受，感受就会外化变情绪，然后最后回过头来变他自己的经验，那这个想法它就会 growth 会长大，好，那它会去经验这个想法最后的结果。所以当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你今天想要建立很好的关系，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自己的想法不知道之前，你可能都一直觉得你是在一种受害的状态。那当然我们一再强调，因为我们跟外界的信息真的都只是一个感官的问题。我们说是不是，比如说讲话是不是沟通，我发出一个声音你听到，你知道我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那眼睛是不是沟通？眼睛是我用我的眼球看到你，你也不知道这眼球是怎么运作的，而且眼不自见眼根嘛，你更不知道眼睛是怎么回事。可是你用眼球，我用眼球投光看到你，然后因为你的样子让我有所感觉，因为你的表现，因为你的样态让我有高兴不高兴，喜欢说，那我就有我的感受。所以这个东西呢，如果我们用电脑的角度来看，它就叫做 capture， 好，叫做 IRQ。IRQ 就是你打在键盘上打字，那么上面会出现字，所以你用你的感官去 capture 外面的信号，你 capture 到外面的信号，我们说那个叫感觉。好，那肉体呢，你有一个肉身的话，你就有5种不同的 capture。 好，那一般电脑的话可能15个 capture， 14个、15个 capture 这样，包括它的 mouse、 它的硬碟、它的荧幕，那个都是 capture。 因为如果没有 capture 的话，你无法使用电脑，因为电脑就是电脑。可是电脑的话呢，一定有输入器跟表达的方式，对吗？那我们来讲的话， 如果你没有眼睛的话，这个所有外界的事项对你来讲都是平面的，都是没有意义，都没有深度的。那么如果你有耳朵，没有耳朵的话，外面的任何更好听的或更不好听的声音，人家骂你的或是都不会影响你自尊心受损，因为你没有耳朵。好，跟你骂三字经，你不会生气，因为你 capture 不到，对吗？那赞美你，你也不会高兴，因为你 capture 不到。那好了，那因为我们有外在，我们有一个我们说我们内在的一个精神动态，对不对？所以我们去造一个身体，那这个身体拥有这个五种肉体的 capture 这种感官，而这个感官会让你去跟外界沟通。好，那假设说我们现在换掉了这个感官的话，其实我们是在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啊，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到说，真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呢，如果你开始从自我的外在感官开始认识起，最后你会回到你去怎么样认识你的内在感官。因为我们说一个人格就是一个行动，就是一个动态，就是一个心理动力。那么如果是一个心理动力的话，你看它单单看外面的那个部分还不够准，你一定要回过头来看你的内在的动力是什么。好，那要使用到内在动力的话，其实简单的方式就是怎么样使用我们说的灵感。好，你的灵感，你的信息，好，你的现有知识内没有的那些东西，我们叫做我们的内在感官。所以内在感官我们会牵涉到千里眼，会牵涉到顺风耳，会牵涉到各种前世今生的经验，好，也就是我们说的潜力开花。所以我们在谈关系的时候，我们真的必须要来看看说，你怎么样先认识你的自己，你的思维方式，那你的感官对外面的这个觉醒信号的方式，我们说沟通。然后这个沟通的背后呢，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内在的那个精神动力是怎么样，它其实是一整套的东西。而这一整套的东西当你了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说，你真的是就是天然一笑。因为真的是一种只是一个思想对外化的回过头的经验而已啦。好，那再讲一个我个人的一个例子哈。其实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是老二，好，那么老大呢，老大大家都爱嘛，好，老二比较没有那个，老大赵书阳了嘛哈，老二赵祖阳。不过呢，我这个老二是比较特别，因为我天生丽质啊，我小时候好可爱好可爱，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我，所以老大对我呢是强烈的打击，对他来讲的话是产生他的那个很大的问题这样子。对，好，但是呢我还是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觉得说呢，我一直在一种必须要藏在中间的那种老二哲学，我真蛮深的，所以我一般来讲的话，我会躲在中间，要人家讲话呢一定找不到我，因为我都躲在中间，我一般都是躲在中间的。那所以这种心态一直到我，比如说我现在在赛斯里头的话，因为我算是一个主讲嘛，讲师嘛，可是呢我其实一直都希望躲在后面的，躲在鲤鱼叔叔翅膀下听鲤鱼叔叔讲故事。这是以前有一段时间人家叫我鲤鱼叔叔啦。那为什么会叫我鲤鱼叔叔呢？因为我们说是鲤鱼叔叔，没有啦，因为我在讲那个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啦。好，然后跳跳跳，怎么？所以你怎么躲在那个鲤鱼叔叔下面干嘛？是不是不想跳，然后要人家跟你就是在下面这样跳过去啊？他说没有啦，我躲在鲤鱼叔叔的翅膀下听鲤鱼叔叔讲故事。对，
既然是鱼，怎么会有翅膀呢？
鱼翅嘛，你没吃过鱼翅吗？
是鱼翅。
你买有知识一点嘛？
是。
我没有改变呢，小姐，我真的没有改变，我在观察我自己。对，那个就是要自我突破。你知道我并没有改变，我一直都不是那种勇猛直前的那种人，看起来好像是，其实我内心里头我知道我的内在的那个动态。对，我想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从就是因为没有改变嘛，你看我这个人的人格特质，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嘛，齁，我从小就一直在希望服务别人。好，那讲好听就是我一直在做好事啦。我大学时代呢，我在学校弄个创新社，然后报纸一次印大概5000块台币，当时啦，可是我必须要做好几个月，或是很辛苦去做工，然后才能够去付那个钱这样子。 学校给我补助非常少，那其他钱都要自己补，啊，有没有像现在？蛮像的嘛，蛮像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有什么钱都要我补，奇怪了，我是来这边讲课的，对不对？我又没有说一定要你们听，我也没有责任了啊。赛斯讲说你没有责任救这个世界，对不对？那我只是把我所知来跟大家分享，那、啊、怎么变成好像说，你知道这个形态是不是一样？一样嘛，好，那。出去郊游的话，我都到那个龙门市场去买一楼一楼的水果，当然都是全部我出啦，好、哦，那我不会想要去，从来没有想过说，好像这个事情是要大家分摊的，我好像没有那个特质。那你就要看喽、哦，我心内心的那个动态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种好像自己真的还不够肯定自己啦？对，真的啊，那、啊、我的过程都是这样子啊。我刚来美国，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世界日报》的一个，第一名的一个美工组长跟这个销售组长。那当时我是做他的广告，我广告在洛杉矶市应该是前洛杉矶最大的广告，都是前夜广告这样子。然后但是呢，因为他做我的广告，照说是他要巴结我，对不对？带我去吃饭什么？不是哦。他说他想看我那个电脑，我的软体写得很好，他希望他也有一套东西。我说你那个报纸的部分跟我不太一样。他说拜托啦，好了，拜托，既然拜托了，我那时候生病哦，重病，可是我花了三天的时间帮他写软体，一个字这样敲出来，然后试过了，然后带病去帮他装。他说不用那么急，不用那么急。我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从此以后大概20年吧。都是免费maintenance似的、啊，从来没有收过一毛钱的、啊。三更半夜11点钟，等下吓死我的电脑好像有什么地方啊，没有问题，我现在过去。住 Temple City， 对啊，那我就赶到 Temple City 帮他服务。那更奇妙的就是还有住在 Newport Beach 的我朋友，电脑坏了 ，OK 好，开个门。从来没有想过说我要花油钱，我要花时间，我要干嘛？没有，没有想过。那这个就是我的一种某种特质。那这个特质，我说背后它的动态是什么？它的动态是什么？你了解我意思吗？这样 ，OK。所以，假如说我今天不认识自己的话，那么我就会怪别人啦、啊。哎，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我服务你，你都没有感谢我什么？不是啊，因为你不服务，你也很难过啊。是你不服务，你会难过啊。人家没有叫你一定要来啊，对不对？那没有人说你一定要讲赛事给人家听，没有啊。人家不见得喜欢听啊，对不对？可是你就有一种想法，说我好像必须要 do something good， 对。没有、哦，我讲的不是这个哦。热情跟热忱背后有一个心态，而这个心态呢，它其实就是烧着你的屁股，让你没有办法安静的那个东西。当然是心理动力学。这样讲，我比如说我现在想法一改，我就可以不要做啊，对吗？那个跟业障有什么关系？我就不要做啊。我今天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的观念一变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没有意义，那立刻就跳开来了。所以我在今天的 email 上有提到一个东西哈，我们在讲到一个强烈的一个情绪哈，我们一般讲强烈的情绪，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宗教，一个人在他对这一种宗教狂热的时候，你几乎无法用任何方式来劝他，让他了解或者把他拉开来，没有，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挑战也没有用，蛮难的。那一个在热恋中的人呢，他有强烈的情绪，也一样。你用什么方式，他都觉得说：“哦，天哪，这是我崇高的理想，是我的梦想，是我未来的希望。哦”我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我就算跟他吃苦一辈子，我都愿意。这个我的朋友当中多的是啦，真的是多的是。有一个我的朋友呢，他可能前台湾是算100大的企业的一个女儿，大女儿，在日本读书，那结果呢，他爱上另外一个。算是混老大的黑帮的， 他家里用什么方式威胁他都没有用，他跟他断绝关系什么都没有用，他就嫁了这个人，好，然后后来被 abuse 到蛮厉害的。但是他除非他自己了解他是怎么样的思考，否则的话你很难去让一个人了解。因为强烈情绪，他为什么会产生强烈情绪？情绪从哪里来的？从感受来的，对吗？啊，感受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会这样感觉？你为什么爱上他？为什么感觉爱上他？是不是从你的想法来的？那你为什么要这个想法？是不是你一直以为我会得这样，不过一种信以为真？所以我们在谈到爱情的时候，我们谈到呢，尼采有一句话啊，这一句话算是尼采的名言。他说，一个人如果爱上人，爱上自己的欲望，而不是爱上一个所欲望的现实的对象。所以爱情是一个物化的动作，就你把对方当作是一个物品。那这个物品呢，它其实是你一直以来投射出来的一种你的理想跟你的形象跟你的缺乏，你的匮乏。比如说啊，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对一个女人来讲的话，以台湾的女人的这个我们说理想对象跟美国的理想对象不太一样啦。我们讲女生就好了，台湾的男人可能，台湾女人会想说皮肤白，一白遮三丑嘛，对不对？只要白就好了。你到美国来的话，白的话可能不太有人爱你啦，你就是要晒太阳的那种黑黑的才有用，健美，对，要健康，好，所以这个不太一样。好，那男生的话也不太一样，男生的话一般男人在可能在以前的台湾的这个观念的话，他所理想化的那个男人齁，就是比如说要文静型的嘛，好，就是他文质彬彬，他是一个文士，那么你就觉得这个很棒。因为什么？可能你跟家里比较的话，我的爸爸可能蛮粗鲁的齁，那可能所以他会有从以前当中的匮乏当中会形成一个我们说物化的形象。可是当你看到对方的话，你以为他符合你那个物化的形象，可是呢事实上他不是物体，他是活的。好，如果是物体的话，就算你今天买了一个 Teddy Bear 放在家里，那他是真的不会变啊，因为他就是你所要的，而且你选的啊。可是人的话呢，他每一刻都在变啊，不是吗？他的想法一变，他的整个人就变了啊。那他在恋爱的时候，他当然会呈现一种，他因为爱上你，或你也符合他的那个理想的标准，所以呢，他所呈现给你的是他最美的那一部分，你看到的是他最理想的那一部分，而那个理想呢，正好符合你物化过的部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关系会有浪漫期，然后会变成那个权力斗争呢、啊？因为那个浪漫显然不真嘛，因为他不会是你的理想啦，没有一个人可以符合对方的理想。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你物化出去的结果，而且它是活的。好，那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讲一句话：我不是为你的期待而活的，你也不是为我的期待而活的，对吗？可是其实是怎样？其实是我不是为你的期待而活的，可是因为你的出现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美跟好，而你也证明了一点，就是我值得，对吗？那你的出现，也是一样的，由我来让你知道你是很棒的一个人，就是从双方面的眼光当中去投射出来一个不是期待，而事实上是看到对方的优点。可是我们事实上不是这样嘛？我们因为他不符合我们的期待的话，我们就会心生出很大的愤怒，而这个愤怒其实它慢慢的，因为愤怒是一种，我们说愤怒是什么？一种情绪，对吗？那情绪是不是来自感受？那既然情绪跟感受会外化成物质现象的话，那么你的愤怒会得到什么？愤怒当回馈，因为在爱的时候你是得到爱当回馈，可是愤怒的时候你得到愤怒当回馈，所以两个人都在愤怒当中，两个人关系就越来越差。所以会权力斗争期一般来讲分为三个结果嘛，一个就是冷漠期，一个分离期，然后一个就是所谓超越期嘛。超越期就是我高高在上啊，我现在去学赛斯啊，你们都不懂啊，你懂什么屁？对啊，是啊，这是超越期嘛，所以我不理你啊，我没时间理你啦，对，这是超越期。啊，冷漠的话，我不跟你说话，我一点都不想理你啊，不然就是分离啊，对啊。所以回过头来讲，我们刚刚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既然你是一个 capture， 我们说感官是一个输入器、输出器，那你有六种包括思想是六种了哈，你有六种 capture， 好，就是进出的一个孔道孔位。那其实这个六种方式呢，是你跟外界的沟通。那我们因为有外界的沟通，我们觉得自己是存在的，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要好好的维持我们的身体。但是事实上，为什么你需要 capture 呢？是因为你有观念要外化，这样有意见吗？或者是听得懂、了解吗？
老实说，不是很懂。
老师不懂，那都不错啊，你懂。
你们都很懂吗？
可以吗？哈。我这样讲哈，你今天有个电脑的目的是为什么？是要把这个资料传出去嘛？所以我要一个电脑，是因为我要传资料嘛？我要把我现在 Ustream 的资料往外传，所以我用一个电脑。好，那你有一个资料想要外传，所以你形成一个身体，而身体是一个去传你的资料的一个工具。你传资料，你要收资料，你传跟收，这是一个工具。而你怎么传呢？你用眼睛去看视线，用耳朵去听。但是没有这个身体的话，哈，你的思想在不在？你仍然在吗？你是一个用电脑把资料传出去的人，那么身体就是你，我们说的电脑，是你的 capture， 你对外的 IRQ， 就是一个输入器跟输出器。好，那在我现在强调的就是说，这个输入器跟输出器的背后，它事实上是有一个使用你的身体的，我们说内在的自己，那也使用着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叫做内在感官。而这个内在感官呢，其实除了人之外的大部分的，尤其更简单的生物，它其实都有这种内在感官啊。比如说我上次提到那个植物也有情绪吧，那所有的植物，你想什么它都 capture 得到，它会害怕你的想法，它会恐惧你对它的伤害。那你对它灌水，他在几千里外，他都会感谢你，他会知道你对他很好。所以显然来讲，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空间上的距离，也没有时间上的问题。好，那你从植物当中你就可以看到，原来没有头脑的植物它就有千里眼，原来没有头脑的植物就有顺风耳。好，原来你身体的每个细胞，我们看到那个实验嘛，哈，把身上的一个细胞拿起来放到凤凰城。然后这边给他看 Playboy， 那边哦，那个细胞大大反应这样子，原来细胞也会好色，男人的细胞了，当然是，他也会跟着好色。那这里表示什么？表示他的 feel， 他的 feeling 跟你是一致的，他有千里眼，他有同样感官，他没有距离，他没有时空的问题，而他感受到所有你感觉到的东西，啊，不一定在你的身体里面。我讲难听一点，如果说你等一下去小便一下，好，那你在这边那些小便下来那些有没有跟你一样的感觉？当然有，因为你有你的细胞嘛，对不对？所以你说有人很崇拜，我这样讲很难听啦，我知道。那一堆你又想到哪里去了？米田共吗？没有，对，所以为什么你说像有人什么银佛牙哈说？哦，佛陀的牙齿来了，哦，天哪，简直就是很隆重，看起来是蛮崇拜的啦。好，可是事实上是什么？因为假如说这个东西也具有它的意识的精华的话，哈，那么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是有没有影响啦。但是我知道呢，像密宗的话，他们制造那些所谓的这个那叫做灌顶的一些圆圆的黑黑的东西，哈，你不晓得的话，不要随便乱吃了，对，甘露丸。这个我在节目上就不透露了，这样子。但是跟这些法师啊，哈，喇嘛的身体的排泄物都是有关的，对，对，对，各种排泄物，对。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用这种角度去想，某个角度来看，哈，在意识的层面来讲的话，哈，你去想想看。有没有相关联？那我们再往外推一点啦，哈，那它有呼吸空气嘛，所以它呼出去的空气当中，也都带有它这个空气在它不是有用。我们说在意识场来讲的话，它是我们这样讲，其实你在 深刻去了解的话，深刻去了解的话，我们都是互相在 broadcast 啦，你根本连那种东西都不需要接触，而事实上空气所有的事情它事实上都在互相信息交换嘛。对，你想如果连那种感冒的病毒，或者你看不见显微镜看不见那个病毒，它都会变种，然后它会因为你的药发展成什么样子，它就会抗药性。抗药性的意思是说你什么药对它都没有用，因为它很快就会变成新的品种出来。那显然它跟你的内在的精神状态是有对应的嘛，是不是？是啊，你可以从很多地方去观察。你说江本胜那个水，那个水 H2O， 它可以对你跟你的观念是相对的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所有的事情都跟你相对，那有距离吗？没有嘛。观察者影响观察我，对啊，海登堡理论嘛，对啊，海登堡理论很早就提出来。那海登堡理论的这个观察者影响观察者，它的下面它推出来的东西叫做多次元世界，啊。那多次元世界就是我们说的多次元的的人格跟多次元的这个实相，那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有内外相乘的。那其实那你说多次元世界容不容易了解？其实很容易了解嘛。我现在在现在看到你们，好，那我等一下回去睡觉，我没有使用我的身体，可是我还是看到你们，可是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你们，好，或者是我心念一动，我就在写，那显然我并没有用我身体的 capture 嘛。对不对？那你说像李世成的那个实验，他没有用到身体的 capture 吗？小朋友 50% 以上的小朋友经过一个静坐的练习，只是静坐的练习，然后他可以有天眼通，可以看到你口袋里面多少钱。哎，大家，对啊，真的，十四岁以下。那为什么14岁以下呢？因为14岁以上他认为科学才是对的，你们这些骗人的。静坐就让练习他，没有，不是每个人天生都有。我们讲，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有除了外在感官之外的内在感官。哎，那所以既然有内在感官，如果你不认识自己的话，那你亏大了嘛，因为你内在那个部分你都不懂啊。对啊，现在因为我们这里哈开始要做一些实务上的一个推展了，对，很有趣，对了，我女儿。2岁多3岁嘛，那有一次他从台湾过来，他妈妈跟他一起过来，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美国啊，真的很寂寞啦，所以呢我去接他们的时候呢，我就特别的把自己装扮一下哈，就像今天一样，我就打了领带，然后穿了西装，那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非常的慎重，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啦，我甚至在生意场上跟人家交往，我也是不太穿西装的啊，连参展我都很懒得穿西装的。那我女儿在飞机上就跟我太太讲说，爸爸今天穿西装又打领带啊，什么颜色的这样子，她一样都描述得清清楚楚啊。不是，因为每个人，我们说你有内在感官，你有外在感官，我们现在不懂的就以为我们的外在感官就是全部的感官，那所以其实呢，你要认识自己，就是要认识自己的感官。感官的意思是你对外面的一个交通的工具，你以为眼睛就是唯一你看得到的东西，那如果是这样，你晚上做梦的时候有看到东西，甚至也是彩色的，可是你不见得会戴，只用你的眼睛，不见得戴眼镜，对吗？那我们也都很清楚嘛，比如说常常有时候你梦到国外去，到法国去，你好像没有想过你不会讲话语，你也是叽叽呱呱跟人家讲，所以显然来讲，我们这样讲说耶和华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神，犹太人，好，那现在我们中国人讲话耶稣也都懂啊，我就是这样开玩笑的啊，半开玩笑这样的，但是我们不是开玩笑，因为不需要啦， 你知道吧？你的念头的启动呢，它其实不需要。假如说你念头启动需要的话，那么我们讲说植物有情绪那个实验家哈，难道这个龙舌兰他知道英文吗？对不对？难道他知道吗？
就他不需要知道，他的意识就是知道。
没有，你一点都没有失去。你因为你不会意识转变，对，那意识转变我们就在提到说，真正要讲到意识转变的话，哈，其实你就是要开始，首先你至少要知道，你不知道你更没有办法意识转变嘛。那你要相信这个知道，对不对？因为你至少要相信，然后记得把，因为我们一般在比如说这样讲，我们最近可能会找一个回溯老师来做练习，对不对？那他所做的方式，我跟各位大概介绍一下，他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没有催眠，他只是跟你讲哦，你现在开始。放松自己，好，然后你现在把，比如说把眼睛，关掉或者什么样，就一个感官一个感官关掉。那所谓的关掉呢，这只是在感觉上，你用你的感觉去把它关掉。我现在没有用，我现在没有用，我没有现在没有用了。好，那现在呢，想象你有一个 astral body， 你挥出了这个房间，好，那想象现在挥出的地球，好，那想象挥出了这个次元，它是用这种方式在带你而已哦。没有什么大不了哦。那你说像家珍啊，或者是洗衣师，他在带的时候，他说：“你现在把眼睛关掉，你现在把你的感官关掉，你们关了半天，有的人有关，有的人没关呐、啊。”对啊，哎呀，对，对。但是信任的话，比如说你信任自己，你看哈、哦，所有关掉的人哦，或者是说不得不关掉的人哦，他其实都能够接触到内在。比如说我们讲到自动书写，你一定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因为我只会说用我的想法来写字嘛。可是自动书写，很多人用自动书写是说，我就让他写，他想要写什么就写，我没有控制他，我就用自动书写。那自动书写常常就写出天大的书籍啊，比如说《天地一沙鸥》是自动书写书写出来的嘛，对吗？你说以神对话，所有的以神对话都是自动书写出来的。你说像那个台湾的那个老神在那两本书也是自动书写出来的，还有好多好多数不尽的自动书写出来的那个精辟的文章。为什么？因为他不使用外在感官，他的内在介入了。那为什么会内在介入呢？因为他内在放弃了。但主持人会问一个问题说，难道你一定要我到那种截录？好，其实不，没有啦，因为事实上你只要会用，你随时可以把自己启动跟开关起啦。那你其实也不需要用这个什么关掉这个方式来让你进入那种状态。你其实意识的转变是随时的。好，就像一个人你说他是个创意大师，他随时都有非常好的 idea。他随时都有，为什么？因为他相信他有，而且他也在他的脑袋里面去用这种搜寻跟调资料。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让自己思想自由，让自己知道说他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东西，不是你现有这个东西。单单这样的话，他其实他就会，他那个东西就会 come out 了。你可以试试看啦。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那我们在讲到说我们用内在感官，对不对？那我们要用内在感官的话，其实说在赛斯书里面他提到怎么样使用内在感官，他用两种很简单的方法，你可以马上可以试得到。一种的话就是绝对的放松，我刚刚讲的。另外一种都是绝对的专心。因为绝对专注的时候，根据赛斯书的说法，你就在使用内在感官。所以在专注到极点的时候，你是忘掉时间的。你甚至不知道你在干嘛，你就是很专注，然后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想法它是会进来的。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专注？因为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是那么棒，所以我们没有专注。可是当你专注的时候，而且专注在你的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前两天礼拜三上的课就是期待它会带来它自己的完成，期待。可是我们要再讨论一下什么是期待啦，齁。期待的话齁，它事实上跟等待是不太一样的。等待的意义等没有等期待跟期望是不太一样的。期望的话呢，是你觉得会失望嘛，有可能不会来。但是期待的话就是说顺理成章。我就是顺理成章。我一个常常煮饭的人，你放了水放了米之后插了电，你不用去 你根本连想都不会想说他不会煮熟，因为他一定会煮熟，而且一定是好换，对吗？可是如果你已经没有煮过换的人，你会想说啊，会不会熟？我来先看看。所以那这样的话呢，你的换就不会熟了。好，你先一个两次，那换就不熟了。所以期待来讲的话，所谓的物质化的过程最重要就是期待，因为我认为它会发生，因为那个我认为它会发生的这个想法本身呢，它因为想法是一个电磁性的东西嘛，那物质它其实也是电磁性的，所以当你用电磁性去启动它的电磁性的时候呢，它就会自然而然会形成。好，可是如果说你会觉得说，不晓得会不会呢？好，我现在要个好伴侣，不晓得会不会啊？我儿子我希望他改，哎，我看也不太有指望。不过哎，听教师讲说我要期待，好了，我现在期待。可是那个期待里面带了很多的慌张，啊，那不是叫期待，你知道吗？所谓期待的话，就是顺理成章，啊，一气呵成，你就知道他是 OK 的，你也对他有绝对的信任。所以我们讲说，你如果说你要使用内在感官的话，基本上就是放松，再来就是专注，再来就是期待嘛。然后你当然要知道说，内在跟外在它其实是新的变化所成的，因为我们的感官。我们所看到这个世界基本上它叫做伪装实相，它是一个伪装的世界，是用你外在的感官才 capture 得到的世界。那既然用外在感官所 capture 到的世界，而外在感官又是假的，那我问你，那是不是只是在为了要回收那个经验而已吗？对不对？是没错嘛，因为你现在所看到的外在世界它其实是一个伪装实相嘛，对吗？好，所以回过头来看哈，就是说，我们了解到每个事情哈，每个这个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它其实都一样用它的独特的方式在 capture 这个世界的信号，而所 capture 的世界的信号呢，它会形成一个 spectrum， 一个频谱，啊，一个频谱。那所谓的频谱的意思是，有人是在使用那个阶段，有人使用这个阶段，就像我们的身体，脑袋有哪大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那假如说你认为说我们现在已经这么聪明了哈，不好意思，那仍然在频谱的一部分里面，因为它仍然是我们内在的那个 spectrum 里面的一部分啦。我希望说大家看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去想想看啦，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事情是不是它都相辅相成，它是不是都是合作的？它事实上都是这样子嘛，好。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牵一个嘛，所以我们叫做食物链嘛。好，它事实上是个食物链。那这个链的概念呢，它其实在所有的地方，你的亲密关系是一个链，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链，一个锁链，一个我们说完形或是锁链嘛。好，那你看我们的人的所指引是不是一个 spectrum， 是不是一个频谱？人的手印是个频谱哦，七十亿人当中你找不到什么人的手印会相同的嘛？那如果它不是一个 spectrum， 不是一个频谱的话，不是一个牵一个的频谱的话，你怎么会有这种不同的一个现象？那如果你的手指印跟所有的人的手指印是一个频谱的话，你认为你的人格特质跟别人的人格特质是不是一个频谱？是不是一个 spectrum？ 你的思维跟别人的思维是不是一个 spectrum？ 是不是一个频谱？所以你的关系，你碰到的事情跟别人的关系会不会是一个 spectrum？ 你跟万物的关系会不会是一个 spectrum？ 你接近你家的狗猫，你的环境，你的有钱没钱，你的漂亮不漂亮，是不是一个 spectrum？ 啊，如果是的话，我想基本上你是安心的啦。那再来的话，你就可以专心的做你的创造了。我讲了半天，讲了太多，来，换点上换你讲吧。你有问题也可以问呢、啊。
就说认识自己才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来讲例子的话，比方说一个人他大家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比方说夫妻。冷漠相对哈，看到对方对自己很冷漠，那要怎么样从认识自己来改善这种关系？
为什么会冷漠？冷漠的话呢，冷漠首先第一个有 是不是有表示说我在这边我把墙筑起来了，那我进不去你也进不来，所以我们是冷漠的，因为我不愿意跟你沟通。
对呀、
啊，对不对？这是我想我们讲在讲本质上来讲的话，冷漠它其实的特质就是我不让你进来，啊，我也不想去，我甚至也不想去知道你，除非你有小三，因为有小三对我有生存上的这个
威
胁，对，
啊、
好，所以你等于是你要的只是说，哎，你保证他的位置在那边就好了，你不希望他好，也不希望他坏，你就是在那边给我好好待着。但可是呢，我却把我自己筑起来。那其实这种冷漠的话，哈，应该不是你对对方冷漠哦，其实是你对自己冷漠。我说这样对不对？
对呀、啊，很对呀、啊。
因为你蛮冷漠，你对这个你自己的情感基本上是带着一种冷漠的感受嘛。你带一个冷漠的感受，所以你的世界是冷漠嘛？你的配偶是冷漠。可是如果今天你的配偶，你说我的配偶很冷漠，你的配偶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你觉得她冷漠还是不冷漠？
对啊，你就觉得她不冷漠，但是 对，
因为我最近有一个有一个 case 在跟我谈一个问题了哈、哦。他说呢，假如说超过45岁的女人啊、哦，如果他们离婚之后哈、哦，基本上是不会再婚，因为这个年纪的男人哈、哦，就是说20-30岁的，对对对，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然后再来，我为什么需要再去服侍别人？如果他自己有一点经济能力的话，那就更不可能结婚的，因为我根本不需要靠你啊。那我又没有，然后他会认为，他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哈，那假设没有离婚的人，就是哦50岁啊没有离婚的人，他说，假如50岁以上没有离婚的人的话，哈，夫妻感情一般来讲都很冷漠，好。而且他讲一个例子哦，他说大部分都是婚床睡，啊、哦，他说为什么要睡在一起啊、哦？那鼻很深，又是臭味，又什么会放屁，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不是把它当笑话谈，我们是只是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50岁以上的夫妻呢变成很冷漠？啊，男生听说是假如说50岁一离婚都马上会再结婚，为什么？因为男人需要照顾嘛，哦，对，被照顾，都有，这边上都有，嗯，因为你照顾人的话，会有那种我们说的满足那种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可是，在生活上他又必须要被另外一个女人照顾这样子啊、哦。那你说，如果一个老男人带一个小妹妹哈、哦、出去，他很哦，他很爽的呀，啊、哦，也很有面子，然后。那小妹妹一副那种崇拜的那个眼神看着他，他会觉得哇，人生充满了意义，啊、哦，充满了活力。所以，你说某个年纪以后对事情冷漠，其实不是，其实是因为双方面已经筑墙，你没有对对方有热情。啊、哦，我想做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所以我们来看哈、哦，那回到自己来看这样的问题，你说要举例子吗？啊、哦，比如说。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不想跟对方沟通？首先，第一个呢，我看不到他的任何好处。我以前崇拜他的部分呢、啊，我现在都看不到了。啊，以前我觉得说啊，这个人哇很棒哦，哦很体贴啊，哦很热心啊什么的，哦他赚钱给我，哦他帮忙我哈。哎、哦，我家里如果有重的东西提不动，哎他会提啊哈，然后坏东西坏，哎他会修啊。哦，总而言之，你会找很多理由，觉得说哇天哪，这个男人。有这个男人真好，或者有这个女人真好啊，什么东西都给你打理得很好。可是到一段时间之后，你所看到的就是，唉，又脏，然后又不干净，然后什么想法都跟你不一样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先来谈谈，就是没有一个人的想法会跟另外一个人想法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说是 spectrum， 对不对？为什么会不一样呢？不可能一样，天生就不可能一样，对吗？所以你不可能一起生。但是假如说我们那我们又没有回到自己，比如说我自己要什么，我自己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我要什么，然后我也没有让对方知道我要什么。那你跟对方讲的你所要的，也不见得是你所要的，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啊，就像我说，你根本就戴着大近视眼镜，然后你根本不知道，看不到外面的情况，看不到自己，那当然就是没有办法对外面反应嘛，对吗？ 所以假如说是冷漠的话，好，基本上一般在关系的一个教导就是说让他们去吵一架，所以吵一架的话会把一些不满会说出来，不满会讲出来，然后你真的痛心的部分他也看得到，所以其实变成还有那种我们说capture 的可能性嘛，我得到你的信号，我也把我的信号交出去，所以变成在吵一架嘛。当然吵一架但还是会有三种状况，有可能会离开嘛，是没有错，我并不否认啦，但是其实吵一架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了解跟关心的泪水会流出来，然后会抱对方，然后会重新激起那种我们说的爱的火花，比较有可能。就是我们在一般在谈关系的话我们是这样谈的。那所以那如果说那你要吵一架的话，你至少要知道自己要怎么吵嘛，你自己要什么。比如说你啊每天都十一点再回来，你根本不在乎我，是不是不在乎你？不是，他怕你，他跟你之间没有乐趣，他最好能够躲到，如果你有乐趣的话，你是迪士尼乐园，他一下班五点就回来了，对不对？有趣他一定会回来嘛，那回来牛一对气，那我能在外面待久就待多久啊，对啊。那如果是恋爱的时候不要说会晚回来了，其实能够早一点时间回来，你都会想早一点时间回来嘛，对不对？所以不是那个问题嘛。那一般来讲，比如说你在想你要早一点回来，那你真的要他早一点回来吗？不是，并不是，你没有要他早一点回来，你要的是他有在关心你，有在爱你，对吗？好，那他如果说没有回来没有关系，可是他打电话然后很随意跟你讲一些让你很心动的话，你也不会在乎他晚回来吗？对，因为你知道他的心跟你相连，对吗？所以有的时候你并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说他早回来，好吧，既然你这么说，我现在五点下班就回来，一下班回来呢就当个木头人坐在那边开始看电视，那你需要他早点回来吗？对，人在心不在，对，是不是？所以不是嘛，那所以你要知道你要什么啊。比如这个例子来讲，当我认识我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内在的匮乏是什么，我需要他的地方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不是他找回来不找回来，而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好久都没有感受到他对我的那个由衷的关心，或者他在乎我的那种感觉，那种以前在他心中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位置，我觉得我没有了，那变成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所谓的意义感不见了，不是吗？是那个意义感不见了，而不是他找回来不找回来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认识自己，原因在这里。你要求的很多东西，其实那个东西背后是我们说有一个心理的推动力，而我们要了解的是那个推动力到底是什么。就像我说的，我如果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对妈妈的那种感觉的话，其实我现在这个问题对我来讲并不存在啊。你家里有洗衣机，你只要丢下去，肥皂放那个肥皂桶放进去转一下就好了啊，对不对？那穿个干爽的衣服当然都是很舒服的，对不对？可是你在无形中，你那个变成你的一个动力，它变成一种推你的那个动力。
可像比方说这件事啊，你小的时候是因为舍不得你妈妈辛苦，所以你不会天天换衣服。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已经洗衣机这么方便了，
是。
那如果我们人的成长跟我们让生活更好，不是就是应该认识自己当初这样做的原因之后，就很容易改变。
我现在要讲的意思是说，大部分的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它是一个自动反应，就好像我们所谓的自动那 cruise 那种自动反应。我讲过一个例子嘛，像我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全台湾50大的一个有钱人之一啊，可是他的女儿在描述他爸爸是说呢，就是他说他上厕所以后那个不是两个 layer 的纸吗？他都把那两个 layer 撕开来，再一个一个重叠。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省一张纸。你知道我意思吗？对这个人来讲我这样讲，他怎么样去讨债偷贼、浪费的意思了他怎么去讨债？他一定有钱用。可是他却要去花很多时间去节省那几块钱。那你说我身上有没有这个毛病？有啊， 那很明显，那我所节省的下来的钱，其实比我浪费的钱哈，那不能比啦。常常一搬家的话，发现哇天哪，怎么一屋子的电器产品从来没开过的，对不对？然后丢掉的菜比煮的菜还要多，因为 on sale 赶快去买啊 ，on sale 哎 on sale 呢？对啊，不买可惜啊，问题是你不吃啊，对，就买很多，但是其实都是浪费了。假如认识自己的特质以后，就开始可以改了啊。比如说我这样讲啊，我了解到说，哦，原来我一直有希望别人肯定我，那么我就开始学着我不需要别人肯定。然后到现在的话，你怎么看我？你怎么说我？其实我没有太大影响，而且我当什么或不当什么，我已经没有影响了。好，那我现在的话呢，比如说菜市场，我现在已经蛮多年了哈，一段时间的啦。其实我冰箱还蛮空的，我大部分我现在的观念就是说，我要买哈，就是它天价我也要买。啊，我不买，你再便宜我也是不买。那我对我现在是这样的，你可以问我家里的人。然后呢，我要喝水的话，哈，当我觉得我真的需要的时候，他就算一瓶四块钱，我也会买来喝。可是有我有这样，我现在都有这样在做。好，那所以你如果说这个礼拜我大概都没有什么去买菜了，就是礼拜三要来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要做菜给你们吃，所以我才会买一些菜。那我也是买给你们的菜那个部分而已。那我不太会再去买多的。那以前我比如说我你知道我喜欢去迪士尼嘛，那迪士尼那个一瓶汽水三块钱，我心里面想说天下有这么笨的人在这边喝汽水吗？我一直在这样想，天下有这么笨的人在这边喝可乐，因为一块钱可能那个时候99线可以买六瓶嘛。好，我现在就是那个笨的人。好，那像我们到秘鲁去玩嘛，那秘鲁这个地方很奇怪，它机场都不会有任何饮水。那当然我这个人也还节省还是有的齁，比如说我进关的时候呢，我会带一瓶空的这个水瓶，因为空的可以带进去。然后呢到机场里面如果有饮水器，我就用饮水器装起来，那我就不用为了这个喝水去买四块钱的水。可是呢到秘鲁的话齁，它连那个饮水机都没有，我带空的进去，可是他没有水让我装，我总不能装厕所水吧，对不对？所以我就只好去买水。那其实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家人跟我讲说啊，其实也不喝也没关系，要马上要上飞机的，可是我觉得该喝的时候我就去买啊。但是也是让别人感动了，说哎，你现在的想法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啊，就是说你该买的四块五块不管多少钱，我要的时候我就是要了，因为我需要我去拿来用嘛。好，那不需要的话，你再便宜说，三块三十六瓶，那对我没用啊，对啊，好，这是我的观念会改了。然后你说像衣服的话，我几乎每天也都换新衣服了，现在的新裤子、新衣服都有啊，每天都在换了，对啊，所以我才能讲啊，如果还是一样，我就不敢讲了。以身作贼呀，好，对，所以就是说。你如果看不到，你就无法改，因为你不知道的原因是什么，那都是自动反应的嘛。好，你就说，人家讲你一句话，哇，伤心的不得了，这个团体我不要。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了，比如说你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哎，你一句出来，很多人会这样觉得说，哎，他看不起我，他对我怎么样哈？哦，但是其实我后来我在研究欧阳亚龙的书籍啊，哈，他也很多这种例子，像我们的生命礼物里头就有一则哈，他说他只是希望。帮对方拿一张纸，哦，对方反应很强烈。那对方是说你看不起我，那我也不需要你被你服务。那应该是在欧文亚龙的，66折、67折，你回去看一下，在那个地方啊，他提那个例子。那欧文呢就解释给他听说，没有哦，我的想法跟你的差距很大哦，我当时是什么心态，我是怎么想的，我能让他知道。那对方就了解哦，原来。是他的观念，你知道吗？自己的观念哦，人家帮你拿一张纸，并没有任何想法，他只是帮你拿一张纸给你，因为你在流眼泪，他帮你。但是你的想法是说，你是气势我，你是看不起我的啊，然后我也不需要你帮忙，谁产生的？你自己，对不对？你自己产生一个想法，然后用这个想法去对应对方的行为。那所以你不认识你自己的话，请问你怎么样去 改善关系，你无法改善嘛，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回事嘛。
那也就是说，我们学认识自己的好处就是，如果我生活里有任何我自己觉得不太理想、不太满意的地方，我就应该去追溯那个源头。
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的话，你去看看你的源头，而且你相处的关系模式，基本上这个关系模式不会只有存在这个现在现状，它会存在你所有的环境里面。啊，比如说你受到打击，应该所有的地方你都会觉得受到打击。啊，这是这一个。第二个呢？confirm， 比如说我现在我也不舒服，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repeat 这一句话给对方知道，说你是不是这么想？那我有没有说错？我觉得你是不是这样想？因为你 confirm， 对方就会解释。那一般来讲的话，透过这个沟通的话，你就不用把自己处于一种无解的状态，因为我这样看你，不见得你是这样想，那我不是白生气的吗？
所以
生气有没有人付我钱？对啊，
所以我们在乎的人际关系都应该要沟通。
沟通是比较那种觉得好像沟通是双方面的。其实我们说的 confirm 的意思是我确定他是怎么想法，因为我是这么觉得。
那你如果不问他，你就不会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去 confirm 你的感觉，好，你的感觉，你把你的感觉对方 confirm，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因为对方不是这样想的。我们现在难的，真的关心难的地方是什么呢？难的地方是在于，就是说，我现在我 capture 到的信号是含着我的信念、我的思想、我的感受、我的情绪、
我的解释、
我的解释，那就是我的思想了哈。那就含着这个东西，而他的 capture 是含着他的，那我们会强暴无理的认为说，我只要跟你讲什么，你就会知道我的意思是什么。可是问题是他真正他了解的部分，其实是他按照那后面那一套系统在了解的。比如说，这是一个中国话，这是个英文，我英文丢出去以后，你经过转译之后，你用中国的方式解释它，所以解释出来的话，常常会有严重的不一样。好，我们在讲圣经里面那个 sin， 对不对？一个说是罪，可是原文的意思是离标，好，那魔鬼，那这个很严重嘛，这魔鬼。但是原文的解释是跟上帝意见不合的人，是跟他的想法不同的人叫魔鬼，那个是原文，希伯来文是这样的意思。可是翻译的话变翻成魔鬼，对不对？那魔鬼的话，中国人有没有对魔鬼有一些 attach？ 有啊。邪恶啦，杀人啦，做坏事啊什么，然后很恐怖，这些全部 attach 进去以后，但其实他在讲魔鬼这一个字的时候呢，在原文的意思只是说一个反对者，一个相反的人。那既然你有一个想法，当然有一个跟想法相反的现象，不然你假如你没有相反的对象，你那个想法也出不来啊。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好，我不是跟这个想法一样，我就是相反的嘛。那你要有一个想法出来，是不是一定有一个跟你的想法相反的人，相反的想法？所以有一个上帝，他必然有一个魔鬼。好，我不是用宗教解，我们是说，如果你看希伯来文的原意是这样解释的，对，是相对的，因为我老婆是学希伯来文啊，所以我很知道他的原文解释是这样。那你说现在我们对宗教来讲说，上帝跟魔鬼，我们会觉得说是一个是在天堂，一个地狱，然后一个很邪恶，一个很公义，对吗？那如果没有邪恶，公义出不来耶，对吗？没有人做坏事，哪有什么叫好事？大家都是做一样的事，没有什么叫好事的啊，是吗？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我有我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而我把我的看法表达给你知道，可是你的接收器却不是我这一套，我们有不同的那个 encoder 解码器。我丢出去的是 ABC， 你接受的是 XYZ， 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跟你讲这种东西要太长了啦。好，假如说一个男人带一个女人去吃饭，好，那女人只要抱怨是说，哎呀，这个餐厅都乱七八糟，你怎么带我到这边餐厅？他这个本来只是说餐厅不好，男人的解释会什么？我烂透了，我不值得他信赖，我根本一点能力都没有，不同吧？
些男人要这样子乱解释，实在是让人很
不是。这是你如果是我讲你是男人，你就会这样解释，因为男人就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我必须要照顾女人哦，我必须要有能力很强，我才能照顾她。我如果能力不足，就没有办法照顾她。我一旦没有办法照顾我的女人的话，我就会失去这个女人。
那这样两个人怎么沟通呢？
OK， 那这个就是还是回到一个情况，就是当我必须要先认识我自己，因为我不能够让他认识他，对不对？我可以让我认识我自己。当我认识我自己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不是不是，你开始认识自己的话，你会知道他的问题。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如果是你先生，然后你讲事情，我就跟你暴怒，然后就跟你骂到死头去了，对不对？那你就很恨我啊。可是当你了解自己，你说哎，我对我的情况我了解了，我说哦，对，他不了解，对不对？但是因为你了解自己的价值，你也觉得自己不是他所说的那样，你完全了解，你也不会生气了。然后你就回国，你不是对应他的愤怒哦，你现在是看到他暴怒的那个背后原因是什么。他暴怒的背后原因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改变他，但是你慢慢，当你了解他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了解，而这个了解的话，其实你是做换，我们这样讲好像有点空洞啊，就是你会有一种正面的东西出来，而这正面的东西呢，你会整个会化为无形。我们在讲那个我们说那个酒廊的那个叫什么妈妈桑，他们就有这个能力，就是说你今天来暴怒的人哈，我三两下就把你安抚了，因为我看这个事情，我了解他的本质。为什么他会养出那个儿子？嗯，因为他的儿子学他的爸爸，儿子一般的行为模式学他爸爸。他妈妈在妈妈跟那个外面商场的人的这个交往，跟对这儿子，对那个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女人会认为外面是你是去商场上去做生意去处理事情，可是对自己儿子呢，你认为是自己的宝，是自己的延伸，所以绝对不可以。所以有很多，他不认识他自己了，对，因为我们一旦陷入了我们说的深刻的那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就不认识自己了。好，比如说我们现在今天讲的就是深刻情绪的部分嘛。比如说我刚刚讲到说，我投到赛事中心，我可能花了几十万美金，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放弃我的事业，那我在做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啊，因为我有一定要这样吗？没有啊，我没有一定要这样子啊，因为我可以选择我另外一种方式，但是我在强烈情绪之下，我就没有办法改啊，我没有办法改。可是突然有一天，一件事情发生的，然后让我看清楚了本质之后，我就啪，我就把它轻轻松松的放下来了，因为我突然间看到说，啊，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子。比如说像宗教来讲的话，好，比如说你一个宗教，像我一个朋友去敲一个钟20万嘛，敲五个钟100万，对啊，你要我可以带你去见他啊。他敲一个钟100，那人家给他，人家卖他是自尊哦。好，你在这里，你看哇，这个大功德主啊，大家啊，你真的是功德无量啊。那他在那种情绪强烈情绪之下，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你说你拜托好不好？你还不如去找一个找一个什么东西来做，或者什么，或者是救济别人都比那个好。可是他不听不下去啦。可是有一天，他的那个。寺庙发生一点事情，让他看清楚某件事，他对这个人开始不满的时候，怎么会一个观念不一样的话，他会全然的在一毛钱他都不愿再捐了。我们自己的身上有很多那个例子，你可能一次可能捐个500万1000万的，可是在下一次可能1块钱他都不愿意捐了。为什么？因为在强烈情绪之下，你蛮难去改变他的情绪，可是当他的观念一变的话，他就看清楚了。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刚刚提到说，你无法去处理一个在热恋中的人，因为他这个强烈情绪。你说你那么好啊，为了那个女人你去自杀哦，你这是值得吗？那你自杀对这事情有帮助吗？啊，对你的人生，对你的学习都有帮助，对对方有帮助吗？他说我就是要处罚他，我就要让他看到我的死亡给他带来多大的痛苦。他在什么强烈的情绪里面吗？我自己的叔叔，我自己亲叔叔就是为情爱情自杀死掉的。我跟你讲，我那个叔叔啊，帅到不行，然后他是宪兵 出来的，身体快到不行了，又聪明，长得又帅。可是呢，他爱了一个女人，我看那女人也不怎么样，坦白说啦，因为我小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但是我看那个女人是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知识的人啦，应该是理工那一类的吧。那两个相爱，可是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居然反对，女方反对，所以他就找那女人呢，一起到五老坑自杀，喝农药自杀。那女的就跟他讲说，不然你先喝，因为我很害怕。那他就先喝了，喝以后，那女的看他那么恐怖，他就不敢喝了。那是我年轻的时代哈，早年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对我来讲算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很爱我那个叔叔啊，他对我很蛮好的，可是我们这样讲，为了爱情，一个事情、一个观念、一个强烈情绪，你想不开，你就有可能做这种事情啊。
那我们学赛斯的好处，是不是就是当自己现身在一种强烈的情绪里面的时候，会懂得抽离出来，关照自己，然后懂得扭转情势？
我觉得不一定是学赛斯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学会了关照自己，了解到我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开始让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不一定是一定要赛斯才能认识自己啊，但是各种方面你都可以去认识自己嘛，可是
真的很难。比方说一个人他在迷恋另外一个人，他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啊，你怎么看呢？怎么抽离出来看呢？
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过程，这个很缓慢又很艰难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假如说你有被支持，然后其实你只要同理他，那千万我们在讲说好心有时候做坏事，比如说这个人失恋，对不对？丁山呐，天下何处无芳人，那个烂人呢，你拜托好不好？你怎么去？我跟你讲，你有可能第二天就杀。你连我爱的人，都被你否认掉了。我既然烂到连我现在这件事情是不对，没有错，他离开我已经很伤心了。但我连爱他，连我的理想，连我的梦想，我都被你否定掉了，你知道吗？其实并有的时候并不是，一般我们在类似像生命线他们在教导也不是这样教的，他必须要先被了解，先被同理，而且你必须要让他了解他是怎么思考方式。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却没有外力的介入，而且你也没有替他做任何决定，你不可能这样做的。对，所以这个东西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是假如因为我们的感官是外化的嘛，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其实没有关系，你怎么做基本上都会蛮好的，只要你信任他，他其实就会带给你一个正向的一个结果出来，这样子。那你觉得怎么样呢，丁生？
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很苦恼的话，我觉得大家想要学认识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自己觉得很苦恼的话，会懂得怎么样帮助自己从那个苦恼当中抽离呀。那帮助自己从苦恼当中抽离，
我想帮助自己苦恼中间抽离，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开始在他的这个思维方式下功夫了。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而这个情绪背后隐藏的是什么东西。你比如说我失恋了然后我失恋的时候，基本上我可能担心几点嘛。第一点，几点的时候，他万一他如果找到他所爱的人，那首先呢，好像我跟他的那个深情的那个状况也会发生在他身上，那我会觉得说我好像受不了这样的一个情绪，这第一个嘛。第二个呢，那么好像是我是不行的，因为他没有要爱我，我的理想中的人既然不爱我，他是爱别人，就表示我是一点都不行的。一般来讲是这样，在人是这样在解释的。
可若比较自我价值感比较确定的人，他是不会这样想，他是觉得说对方不爱我，那只是他不爱我，他不适合，他觉得我不适合于他，那跟我本身有没有价值是两码事。
是，所以这样的人就不会跌入那个困境。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如果是
可他的喜欢仍然可能还是那么强烈的喜欢，
强烈喜欢，可是他失去的时候他不会那么大的困境，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有价值的，而且他也是值得。但是现在的我们这样讲大概有 我想没有经过实际的调查啦，但是我相信至少有90%以上的人，内心里头最大在烧着他、啃着他，然后伤害着他的就是他自己的价值感。
嗯哼，
你了解这个严重性吗？因为价值感牵涉到意义啦。那任何人都在为自己的价值跟自己的意义在打拼，而且天天都在打仗，而且是停不完的战事。为什么你一直都会觉得说火烧屁股，一直觉得必须要去写什么，一直觉得说我必须要发表什么，或者做什么，或者证明什么？因为你对自己的价值没有肯定。那虽然这样讲是一个很普通的一句话，可是它却是一个普罗大众所有的人心中最大最大最没有办法克服的一个难题。你知道一旦可以放掉这一点，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价值有绝对的肯定的时候，坦白说这个叫做悟道，那是全然的开，因为你就会大安心大自在，你不再想要表现，不是不在啦，就是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也不在乎你一定非得做什么不可。 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一个绝对的大安心大自在，因为我尽我可能在做，但是我不会为你的期待或为你的肯定或为你的一种赞美而活着。可是这个对人有多难？如果你不要说什么，去看看一件事情，如果你儿子有一天跟你讲说你气你的，我才以后都不理你，我不爱你了，我要离开你，你会觉得怎样？会抓狂，对不对？为什么他不爱你？那你就很有价值，你谢谢你放下我心头重担，我以后也不用供应你啊，对不对？我蛮好的啊，你去啊，对不对？可是
因为你爱他，你会不放心他，
你是不放心他的背后，
那是妈妈自我价值感的问题。
那背后是有，因为一般的话跟孩子的连结牵涉到我们说的死亡焦虑。
嗯，
一般我们是透过孩子来延长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会觉得说孩子长大会照顾你，这是以前我们老观念，现在已经没有了。可是因为孩子活着他就会想念你，所以你会觉得被想念，然后会觉得有一种存在性的价值。然后再来，他只要活着，你的 DNA， 你的所谓的一脉相传那个香火啊，你会继续延下去。如果不是这个观念的话，我跟你讲，今天你是乌龟产了10万个卵，请问哪个卵你会在乎啦？对不对？哪一条鱼是哪一条鱼的妈妈？你在乎吗？哪一条猪或哪一条是哪一猪母生的？哎，猪母比较不好听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乎谁是谁的种？其实不是种的问题，为什么要种呢？其实种的话是死都不放过子。我喜欢讲这一句话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万事开太平，立德立功立言，其实是死都不放过自己。你根本就没有价值感，你觉得说我必须要这样做，所以我存在才有价值，我必须要抛头颅洒热血，然后再青史留名，然后我觉得说我在大家里面都会怀念我，我让你看到我的价值，是这样子吗？你错掉了耶。我们说我们的电脑的目的是为了传信号，那我存在是要传我的本质，我的特性，而我最高的智慧再精密的东西它其实都是内在的。我们说 DNA 也好，说是阿赖耶识也好，或者是集体意识也好，对不对？我一个人，我跟你讲，你怎么跟人家去打群架啦？你只要表达你的特质嘛，因为我们说过人是 spectrum， 它是相牵相连的，你为什么要去表现？天哪，你当生意人为什么要赚尽天下所有的钱？为什么你是个女人必须要将全世界男人对你下跪，然后拜倒到你的石榴裙下？有必要吗？不用，一个就好，一个 only one， 对吗？你赚钱 only one， 你要养自己就够了。一棵树下不需要一个工厂的肥料，只要它能活就可以了，对吗？也许不够，但是憨不浪当 OK 啦，是不是？可是我今天是一棵树，可是我要全世界的肥料。我一个女人，我要全世界都崇拜我。我是一个男人，我要交尽全世界女朋友，对吗？你也没有那个能力啊，坦白说。对，那再来就是，你是个商人，你就要赚尽全世界的钱。我想这个毛病大家很多人都有啦。好，因为那个是一个强烈情绪。对一个男人来讲的话，好像谈到做生意齁，晚上不睡觉都可以。我之前跟人家在做生意，我们曾经有一次是连谈3天3夜，
真的大家都没睡觉，
都没有睡觉，3天3夜，
玩命啊！
这个人他是从台湾来要跟我合作，然后我们连谈3天3夜，在一个朋友家，然后他后面有游泳池，他人不在，他是 house 交给我们，我们都没有离开，都是叫东西进来吃，连谈3天3夜， 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三天三夜大家都很有精神哦，大家都很有精神，继续谈，继续谈，继续谈哦。对，所以你看，像小朋友在上网的时候，有时候会叫做什么？过劳死嘛，或者是很多在工厂上做事的，或者是一些技术人员会过劳死。为什么？他累了，他应该照说他会有自动的那种功能，就是想去睡觉，对不对？但其实那个被一种强烈情绪所困扰着，他其实并不是不一定是公司能够这样逼迫他，而是他有一种自我的一种强烈情绪。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到说。真正来讲的话，你在一种安心自在的状态下，其实你的表现跟你的表达跟你的专注度，其实会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好，因为你大部分的能量呢，你都拿来做创造用。可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是，大部分的能量都拿来抵抗用，拿来担心，拿来抵抗，拿来防卫。他对我不好，所以我今天不去那个地方。他看不起我，算了，这个部分我不做了。我这样不晓得他会怎么想，对不对？你永远在防疫嘛，你永远在抵抗嘛，你永远在作战嘛。可是我现在假设这样讲，我全然专心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就喜欢做这个，我也不管你怎样，我也不担心我的生存，因为我的生存根本不是什么食物造成的，也不是其他造成的，事实上是我的内在在造成我的嘛。因为我的内在去维护这一台电脑的啊，我这个肉体是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这个内在在维护我的。如果不是的话，请问你的身体怎么形成？懂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真的能了解你的特质。你了解你的特质，你在你的特质下尽量去表现的话，你的内在感官一开花，加上外在的这个感觉的一个敏锐度，你了解你的感官的切实性的话，那么你的创作叫做如有神助啊。因为除了你之外，你的灵感全部都会进来，你所要的资料，赛斯讲的才好玩呢。当你生出来，当你在你的范围之下的话，所有跟你有关的事情就会浮在你表面上，让你说 OK 跟不 OK 而已哦，对吗？你有念过那一段吗？赛斯序，好，个人像本质赛斯序，你要的东西它会自动浮到你面前，让你去显而已。为什么？因为 spectrum 嘛，因为它是个频谱嘛。可是我们就是首先坚弃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首先坚弃我们对自己的认定，我们首先坚弃我们对自己的喜爱。我希望别人来保护我，我希望别人来让我靠，我希望别人来帮助我，可是我却没有想要让我的那个自己自身的那个力量起来。我希望有一部拖车来拖我的车子，但是我不愿意让我的车子启动。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认识自己。可是每个人在达到他的目的地，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你的车子启动，让自己的引擎动，让汽油在燃烧，让你热情跟你的活力能够起来。那充满了活力跟勇气，所以你才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地。可是呢，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觉得好像必须要有一个名师、上师，像丁山或 Charles 这样的人 来指引啊。然后呢，跟着他的指导走，没有啦，你跟着你的指导好不好？会不会讲太多了？没关系，我用这个。那丁山，你说呢？
对啊，其实每一个人，我觉得赛斯最妙的一个东西就是引领每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力量嘛。
对。
其实你自己才是这个宇宙独一无二的杰作
嘛。对，而且一般来讲，我们在讲我们的对象，比如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你跟他接触的人，你会物化对方。所以物化对方的话，就把你对对方的期待，把它套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如果我们是朋友，你对我的期待只是朋友，你不会有太多期待。今天如果是你老公，你会有对我很多要求，然后你会对我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看法会变，会跟着不一样。那他是你的儿子，你对他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如果是别人的儿子，那别把人家吸不掉。这叫台语了，国语叫做别人的儿子吃不完，是不是？他怎样，你只是笑笑而已，你不会怎样。可是他如果是你孩子的话，天哪，这怎么行呢？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会先物化对方。我说物化的意思是说，那如果是你儿子，那对你有你的担心没有错，可是他是活物，他是活物，所以你要知道他的频谱、他的 spectrum，他是什么情绪、什么感受、什么思想、什么信念，然后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对不对？你没有去问他的内在动力，你只跟他讲说，你现在给我跟那个女的断交，你不给我跟那个女的断交，我就跟你绝交。他说，妈妈，那我跟你绝交，对不对？因为他在强烈情绪里面嘛。你以为，你从小都听我，现在为什么不听我的？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情绪啊，你不知道他的意义所在啊，你知道吗？所以当你认识自己，你才有可能去认识别人，你才能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你不会把对方物化，因为他是活物，好，他不是洋娃娃。在洋娃娃的话说，哎，你是我儿子，那好，我现在有一个角色叫儿子，来，你就在这边填这个儿子啊，现在要起床了啊，起床了啊，现在读书啊，读书了，哎，考试成绩很好回来，那是你把他物化。那他的心理动态，他的感情状态，他的世界你不了解，那你不了解他的世界，你 touch 不到他。
那您刚刚讲的一个东西我实在是听不懂，就是当我认识我自己以后，我就会了解他，我就会了解我想了解的人。
这样讲，
我觉得这好像是两件事。
不是两件事哈，这样讲，如果你去照镜子的话，那么镜子就可以把你的样子照出来。好，这个镜子是扭曲的，那哦，你往下看那一句话，这个世界只有你，这是赛斯在这个认识神啊，就是第十七章所说的，在268页啊，来我来念。
嗯哼，
意思说这个世界就是只有你，而且因为什么？你的世界只有你了，没有别人。你死了，这个世界不存在。实际上，如果你今天没有活的话，那么你的世界存在吗？
不，对我而言就
对你的存在不存在。如果有一天你死了，你的世界存在吗？
不存在。
对，所以这个世界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你的 capture， 你的感知。
因为我的存在，所以我的世界存在。
是，所以你是一面镜子在照这个世界，这样对吗？
嗯哼。
对，好，那你的镜子如果扭曲了，你照的世界对吗？
都是扭曲的。
是啊。所以为什么说你的镜子没有擦干净，你对自己不了解，所以因为你一个 twist 的一个心所看出去的世界，那么它当然是 twist 嘛，而且无法反应。就我用那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是大近视眼，那么你对外面的信号的攫取呢，它是模糊的，因为你更不知道自己的攫取的方式嘛，对不对？好，那既然是模糊的话，人家远远跟你招手你看不到，人家跟你送秋波你也看不到，人家在后面跟你瞪眼睛你也看不到，不是吗？那你要找东西你也找不到啊！我眼镜放哪里？原来放桌上，就在桌上，你怎么就找半天找不到？因为你有大近视啊，是吧？好，所以这样懂了，了解了吗？对哈 ，OK。所以你看，好像我们你说爱情，我们刚谈爱情经验当然很美好，可是问题是，当迷恋下去的时候，其实痛苦是比快乐要多。
嗯，
不迷恋的时候觉得，当朋友还蛮好的，互相有一个很好的感觉。可是奇怪，爱上他以后哈，他怎么那么理性呐？啊，然后他怎么都对我的感觉都无法反应呐？他什么都没有符合我的期待，因为你已经先把对方物化了。啊，你必须要察觉到他的想法，他是怎么想？因为你了解以后，你的想法会改变，因为知道说他并不是那样，所以你会，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失去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好像陷入那种很痛苦的深渊，因为其实真正的痛苦是什么？今天痛苦还是我说的那个价值感呢、啊？我真的没有用我真的没有用，因为没有人爱我。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的世界只有他嘛。那、他不爱你的时候，就说没有人爱我。其实世界还有35亿是异性，对不对？我讲你去问人家那个失恋的人哈、他真正心里面要讲的话说没有人爱我。因为他的世界只有那个人嘛，啊，老张爱你那个太老，啊，小李爱你那个太小，而且他是李，你一定酸的，
哈
哈那我是老陈，老陈当然也是太老了哈，然后，哎，成年的东西要他干嘛？所以哈、我是奉劝大家了哈、你如果说身边有亲戚朋友哈、当他陷入一种强烈情绪的时候哈、你不要挑战 强烈情绪，不要挑战爱情，不要挑战宗教，不要挑战他的强烈情绪。比如说他要念什么科系，你不要去挑战这些东西，你要去了解他，你要了解他的心态。你如果真的要改变他，你仍然必须要就是说你了解他之后你才能改变啦。
嗯
好，如果说你不了解的话，那你不了解你怎么改？你到一个房间，你根本不知道房间的开关在哪里，我问你，你怎么改嘛？你怎么了解嘛？
嗯
对啊。有意见吗？
大家都没意见。
都没有。不是，对，因为你自己先清楚之后，你还。对，我们讲关系，既然关系当然不是完全只看自己嘛，你要看环境，因为环境是你心态的反应嘛。那你看自己其实是有限的啦，其实是蛮有限的。你能够觉察到自己的部分哈，是蛮有限的。我这样讲哦，别人看我都清清楚楚，可是我看我自己看不清楚，对吗？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有真诚的朋友。
比如说像你看你自己你不知道的。你真的不是，你也许说我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可是别人看你的话，其实别人看你很清楚。对，但是尽量，因为我是从别人的眼光来，又比如说我现在丢出去，对不对？我去看别人的时候，又同时又回来看自己啊。我看别人的目的是为了看自己，对，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别人啊。对啊。因为环境是你的镜子嘛，环境是你精神上的镜子，你的玻璃做的那个镜子是看你的身体啊，环境是让你看你的心态嘛。
那所以一个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表示这个人是 pretty good 蛮好的、欸、
不好意思哈，天下没有那种东西啦。
哦，没有那个人际关系没有问题的。
对， 对，都会有啦，
都会有问题啊、嗯、
对对，你看哈，像欧文亚龙，他花了17年、18年的时间去諮商，他长长的时间坐在諮商椅上，他是个这个领域的大师，应该算是一个、哦、天哪，他简直就是一个领导者。可是他自己是躺在諮商椅去接受别人的諮商，然后他里头讲到一则、哦、他说，他在怨恨他的父母亲呐、啊，然后怨恨很厉害，然后他说有一次呢，他觉得说他想怎么样这样子。结果他的諮商师，他说他的諮商师很少会给他意见的哈，他只是听他说。那个諮商师呢，就介入一句话，就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意思是说你有这个情绪，他们我也都有啦。就是比如说我小气，那可能这諮商师就跟他讲说，其实我们都一样，我也小气啊。你看起来我很大方，可是我有我小气的地方。我很大方，也许是因为我很小气，所以我用大方的方式来掩饰我那个小气的心理动态。因为这东西它是跷跷板嘛。你很大方，因为你其实小气是在你心中，所以你那么大方。其实一个人也不需要很大方，因为他就正常就好了，他不是他的课题嘛。所以一个人天天跟你笑容，都是讲笑话给你听，其实他内心有可能是悲切的。这个都是跷跷板理论嘛，我因为有这个问题，所以我拖出那个问题出来。因为我没有价值感，我尽量在表现我的价值，我要去读博士、读硕士、读什么东西，然后表现什么。因为我内心有没有价值感。但你说有没有人天生就是喜欢这样？有啦，也是有，不是说绝对，但是那个心理动态是跑不了的，因为你没有那个推力，你不会走到那个方向啦。
那不会一个人常常讲笑话，是因为他真的很快乐吗？
在他来讲的话，哈，比例上是有了，
比例上少一点。
对，
嗯
哼，对，你看，一般自杀的人，像李敏然啊，他最会讲笑话，对不对？他就到我们宜兰去找一棵那个莲雾树自杀。
嗯
哼，他我很佩服他的，他很会讲笑话，而且他的儿子倪家生哦，非常棒的，对啊。但是我不晓得他为什么没有看到他自己的价值啊。对啊，他是奇才啊，对我来讲。对啊，
那人为什么会卡在那？
他小时候在五六岁、六七岁的话，那个相声讲的都是， 哇，
很可爱。
对啊，好可爱！你要我可以送几段给你听听看，对啊。
上网去找就有了。
对啊，
倪家生。
对，所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不是说一定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大家去观察一种我们说的心理动态。心理动态就好像水在流，它后面没有推力，它不会往前走。你会有这种行动的表现，行动的表现是最后的情绪以后往外化的一种东西叫行动。我会这样做，是我有某些情绪，而这个情绪的背后呢，它是有感受，感受的前面是有我们说的思想，我这么想的。那这个思想背后是我根本以为是真的。那在这以为是真的背后，他有一个想要这个事情让他以为是真的的一个内在精神动力。也就是你的特质，好，那好像很复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啦，嗯。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要不然我们再继续。
嗯哼，好啊。
好，所以呢，我们这样讲，就是你如果很难认识自己，那我问你，那你怎么会觉得认识别人是容易的呢？那假如你认识别人不容易的话，你怎么会那么自信，而且从来不去 confirm 对方到底是怎么想的？你认识自己都那么难了，你怎么会确定你自己是认识他的？
所以认识对方也很难。
认识对方，至少你要 confirm 吧，
嗯，
对不对？因为你认识自己都那么难嘛，对不对？那，啊，你怎么觉得说他讲一句话？好像我们之前在念到欧文亚龙有一句话嘛，对方讲一句话说，好恶心，就他难过一个礼拜，啊，但是他这个人就很坦白，就跟他讲说，你上个礼拜讲那个很恶心呐，我好难过。他说，我讲恶心不是讲你，是我讲我自己，我觉得我既然有这样的欲望，有这样的一个性冲动，然后我觉得那个好，他说其实是我讲我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
所以他白难过了一个礼拜。
对对。
可问题是在那个人在那个心情的时候，他怎么可能去问对方说，你刚刚讲好恶心是在讲我吗？那根本问不出口的事情啊。
就我跟你讲，你只要一开口第一次以后，你就 OK 了。因为当你觉得你
讲，这要突破。
对，当你觉得第一件事情讲出去，既然没有灾难，那么以后你就可以常讲了。因为当你不了解或你介意的时候，那既然你介意，你为什么让介意放在你身上呢？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个看法。我不要说什么了，我等一下给你看我的 email 哈。我昨天在这边弄网络嘛，那同事来帮我装这些，然后呢，回奇打电话进来嘛，那我就在那个沙发上跟他讲，我不晓得回奇为什么有一个感觉，就是认为我很不高兴这样子，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回奇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今天接到他的 email， 我就赶快再打个电话给他说，回奇我没有不高兴，那我其实是很喜欢接到他的电话，因为他很有智慧嘛。那他一直在帮我们在做这件事嘛，
嗯，
对不对？那你说，我这么百思千想，我都想不出来哈，哦。为什么他会认为我很不高兴？
嗯哼，
我等一下给你看那个 email 就了解哈，哦
嗯。
他说你是不是不高兴？
嗯哼，
好，那我可不可以你打个电话给我？那这个他算是很坦白咯，
那做得非常对啊，
对，
他有这样的感觉，
啊，
他就跟你 confirm，
对，
嗯，
你知道吗？
对，
所以当我们都很难了解自己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不confirm对方的感觉？我们如何不confirm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嗯哼，
那以昨天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在装这些东西，那在试一点点一点点都没有，因为我也没有理由，而且没有任何那种情绪，可是对方为什么会觉得我是在生气呢？那我们用这个来看哦，那是不是有很多人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也会接受到好像我是不高兴的那个信号？那我们就回来认识自己了哈。那我的行事风格当中，或我讲话的语气当中，或我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是不是我有某个特质，我在不小心的时候会有一种自动导航的方式，把我自己导航出去，让他觉得说是我是不舒服的。
有没有可能是你正在忙，然后你的心其实是想着啊，这些东西不知道会造
成怎样？没有，因为我是坐在沙发上，忙是我同事在忙。
你并没有管这边的事情，
我没有管。
哦，
对，
嗯，
对，
嗯哼。
丁山，我跟你介绍一个我至交好友，
嗯，
一平。
哦，嗨，
听过吧？
你好。
对，
我也久仰你的大名。
对对对，他是我
们的
最原始的发起者，这样子，谢谢，全部的人都要感谢他的。 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所以你看哦，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第一个阶段就是讨论到说，为什么他会感受到我不高兴的情绪？
嗯哼，
然后再来，我必须要，假如说我认识，我必须要来探讨说，为什么我会，我给他如果有不高兴的情绪的话，那么显然我们说，其实情绪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个人格特质，它其实会表现在你的所有接触到的地方。那么我在其他地方一定可以看得到，有人会这样感觉到。那
问题是，那你这样子想也有一点奇怪，因为如果别人并没有这样跟你讲的话，那可能是只有这个特殊情况。
对，
你这个
我们有可能，
别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感
觉。对，没有错，你讲得很对，就是说、
嗯、
可能是没有、
嗯、
有可能是没有、
嗯、
但是假如说如果你愿意去探讨自己的时候、
嗯、
你可以再去看看别的，就因为我们的环境就是我们的镜子嘛、
嗯、
假如说哎、欸，主持人对我 不舒服、
嗯
哦、那哎、欸，我没完全没有那样啊，我还蛮喜欢他的，对不对、
啊、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某个地方我自己不了解，哎、欸，米歇尔对我不舒服，哎、欸，那可是我也没有任何这个情这个状态啊，好，那可是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我当然回过头来看，那我是不是在某个地方我自己要注意，因为我是不是在表达的时候我有某些地方我没有注意，但是很自然的会出去的一种自动导航的效果。
可这样不是自己在吓自己吗？
没有，一点都没有吓自己，因为我们先回到一个情况，就是说我已经对我自己的那种存在，就是那种绝对价值的部分我们先了解了、
嗯、
那现在我们只是在探讨，哎，我现在镜子上照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镜子会照出这个结果到底是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说我们的内在的一个心理动态呢，外化出来变成在一个家庭产生一个信念，而这信念会产生一种思想，对吗？
嗯、
而思想呢，会有这个思想，你会有一种感，这个思想所产生出来的感受，外化出去变成一个情绪，而情绪再外化出去会变成一种行动。
嗯、
那我现在开始发现到我这个行动，照回应过来的一个结果了，那我可以一直往前推。
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如果这是偶然发生的，就发生过这么一次，那我可能不用放在心上。如果是发生了好几次的，那我可能就要想，是不是我的、
假设说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用那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的身体是一个对外的 capture 的话，
嗯哼，
好，那我并不在乎我这个 capture。假如说我们这样讲，我们来探讨你的心态好不好？
嗯哼，
你有个心态、
啊，
比如说，也不一定是只有。是一定会发生呢、啊？啊，有可能只是一个特殊例子。对，那假如是特殊例子的话，那么你就得到这是特殊例子的结果吗、
嗯？
那假如说它不是特殊例子，你发现到有两个、三个，哎，你从当中你也可以学到你所要学到的东西。
是，
所以你根本就不用介意你发出去的行动是什么，你永远可以发所有的行动。好，假如你不介意，而且你也不在乎，而且你也觉得 OK， 我。人生，我说人家讲说人生是爱跟学习而已，其实我把连爱都可以弄掉，因为爱就是我的本质，就是学习而已。任何人或任何事情，你就是要丢出去看看反应怎么样，你从当中去学习嘛。那这样的话，你就算哎，我也许有这样的一个question，我去 confirm 一下啊。啊，没有啊，那很好。啊，有我就改啊。
嗯。
我不是改，或者是我在看怎么调整啊。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其实这有牵涉到一种我们说的人生态度，或我们对我们人体的一个了解。我们是以身体为体性的自己，好，可是我们却有一个能量为体性的自己，而我们有能量体性的自己呢，它一直在影响我们身体体性的自己。所以我们身体体性所接触的信号，你根本就可以晃掉，就是说你晃掉这个部分的话，你的信号的取得就会非常的顺利了，频道清楚，对吗？
我刚想到的一点是说，好，比方说有一个人，他说，哎，我是不是不高兴？那其实我没有不高兴。那然后我就去问 Amy 说，哎 ，Amy， 我平常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不高兴？我又去问 Sunny， 哦 ，Sunny， 我平常跟你讲话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我不高兴？那别人不是会觉得我很多心吗？那
假如你都没有问过，第一次问人家会觉得你很多心，可是你天天都在问，人家不会介意啦。你这个人就喜欢问嘛。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那是变成你的特质的一部分。那你人家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蛮客气的。我举我现在碰到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嗯。
你说我会对斐琪有不好的印象吗？我
不
会。不
会啊，你对他非常感谢他。
对啊，我不会
对。
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觉得哎、欸，这个人还蛮，我会觉得说哎、欸，这个人还蛮 open 的。我觉得说、欸，因为你会鼓励你的朋友把他真实的感受来告诉你啦。
是。
因为只有好朋友他会把他真实的感受告诉你，因为你才有机会。
这也是最珍贵的。
对，这才是最珍贵的。那如果说我们大家就是筑墙，我把我自己筑了一个漂漂亮的墙，然后贴了一个全部 粉墨登场，你看到看不到真实的我，啊、那就我们就来嘉年华会就好了 ，colorable， 对啊 ，colorable 就是大家戴面具，那就可以狂欢，因为戴面具就不知道你是谁，不知道你是谁就可以狂欢呢、啊
嗯，
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想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不需要戴面具，
嗯哼，
不是吗？那既然我们要知道我们真实的自身，那你最好的朋友你都不能问说，你到底是我有没有？但是其实你没有恶意啊，
嗯哼。
对不对、啊、其实这样的话、哦、你会发现有一点哦，我就不是日本茶家，日本木屐，日本木屐知道吗？你不是日本茶家，他什么事情就害害你，害死你啊害，你知道吗？因为害之下你完全不知道他真实的他的 feeling 是什么，他会跟你客客气气的，他会一直表现一种罪，可是天哪、啊，我 touch 不到你的世界，那因此我也 touch 不到我自己的世界，因为我不会由你那边来看到我自己是怎么想的外化的结果啊，对不对？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假如说你一直有这种习惯哈，表示亲切、表示对对方的感觉的一种开放度的话、
嗯，
你不但会改变你自己，你也会改变你的朋友，因为你都可以，他为什么不行？
嗯。是啊，
对啊，他你可以这样做，那他为什么不行？那、既然都可以，那就是表示互相的那个 communication， 好、哦、就很沟通了、啊，是不是、嗯？那就是大家帮助大家、啊。我们说那个 spectrum 的概念啊，好、哦，不是说你的手指印才跟人家 spectrum， 你的思想跟人家 spectrum， 你的生存的环境跟人家 spectrum， 你所面临的思维方式其实都是跟别人 spectrum 的、啊，它是一个频谱啊。
意思是都不一样，
意思是都不一样，但是意思是大家都是合作互助相成的，
嗯
啊，它是在一个状态之下，一个完整的状态之下的，
嗯，
对，对对，
镶嵌拼图，
对，啊，因为我们的为什么要需要 spectrum 呢？因为在这种 spectrum 在之下呢，我们那个独特的想法才会生存，才会长大，才会萌芽嘛，
嗯，
好、啊，那。一样的情况，那就是其实你要了解自己，就是说对你来讲，你生命中最有意义的是什么？那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就是说，跟你接近，好、哦，很接近的人，那些人是什么？因为从那些人当中，你就知道你大概你的环境大概是什么。那用这种标准的话，你也可以用这种标准去观察你亲近的人，或者是你的朋友，因为这样的话，你比较知道他真实的世界是什么。因为除了你的世界之外，你是不可能了解别人的世界的。不管他用什么语气来跟你讲，因为是他透过他的诠释之后表达出去给你的，所以你看到的是他诠释后的结果。对，好，我们讲，假如说你今天用度量衡的话，你今天就算一个尺，如果你没有去量它的准度的话，那么显然这个是不管用的，不能用的，对不对？有可能他跟他买一斤水果，他称三斤给你啊，对不对？
嗯，
或者是买一斤，他称个五两给你，啊，因为他的度量衡是不准的，
嗯，
啊，那一样的，那我们每个人跟别人的度量衡是不一样的呀，对不对？我对他的期待，那他不是为了满足我的期待而生存，那我也不是满足他的期待而生存，可是因为我的关系，我可以把他的思想能够回应给他，而且跟他有一个交流。那一样的，他对我的意义也是一样吗？
嗯，
啊，那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以他的期待为你最终的目标，而且你也不会要求他来回复你的期待的最终目标，而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跟度量方式。那既然你们会在一起的话，他因为他会自动形成那个我们说镶嵌拼图的关系，所以他自动会有一种桥接效果。
嗯哼，
他自然而然我们说会有一种我们说的共识性的效果。那所谓的共识性的效果，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谈回溯，哎 ，Stacy 他当晚在谈回溯，我在飞机上正在旁边坐一个法国人，拿着法国护照，然后一杯水掉在我，这我讲过那个故事嘛，结果我女儿护照掉了，那个钱包掉了，因为水就是钱，Bill 就是 Bill 嘛，好 ，Bill 掉了嘛，而且是欧洲的 Bill 嘛，对不对？然后照相机掉了，上飞机也掉了，所以这些东西你会觉得说。你一点都没有孤单，因为你的意识的形成状态哈，你的环境就好像镜子一样照得你清清楚楚啊。
嗯。
但是因为我们的敏感度不够， 你说，哎，你会说发疯啊？你说，那个啤酒掉了，跟你女儿有什么关系啊？旁边坐一个法国小姐，跟你女儿有什么关系？护照放在你面前有什么关系啊？你照相机登机前掉了，差一点摔破，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就是掉了嘛。那第二次又来，又拿个水又倒在我身上，啊，还是掉了，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其实信号都在你周边，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觉察它而已嘛，对啊，不是吗？对啊。所以，假如你没有度量衡，又不了解对方的度量衡，所有的准头都不能用，好，那么这样的话，你不了解你内心的波澜呢，你就划不出那个关系的海洋。好，你会说，汪洋中的一条船啊，你是说自己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啊？但是，我们说在临界信息第17章哈，这个是我用赛斯的 code 哈，他说你对生命跟你自己的世界的责任确实是你的，没有别人，因为世界就是你的嘛，哈，
是
绝对不是一些外来的这个机构或外面的环境逼迫在你身上的，你形成自己的梦。那你也形成自己的实相。那刚才我讲的那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你，是由你自己去感受。
嗯哼。
啊，没有你的感受，这个世界也不存在。
嗯哼。
啊，那这个世界其实是你的内在的世界，对物质化的物质的这个实际物质的一种具体化。所以，当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哈，我觉得你可以完全活在一种大安心、大自在的状态，因为我们在一个 spectrum 状态，而且我们的肉体感官其实是我们内在感官对外面的一个 capture。它是个 IRQ， 啊，它是个信号，你的想法对外面的一个信号，哦，播出去跟得到反应的一个结果，
嗯哼，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我整个那个生命的观点跟你所追求的方向是会 totally 不一样的啦。
亚某呢？那意思是说，我们不用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呢，我随时可以调整，我外在的一切若是我喜欢的，那我就高高兴兴的走下去。如果是我不喜欢的，我随时可以改变它，是这样的意思。
是啊，没错啊，
嗯，
是这样子啊。那之前我们有提过那个几个原则嘛，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知道说你现在的这个现象哈，它其实是由内在开始的，所以我们不用从外面那个度量衡先开始看，这第一个，这是内在开始。第二个就是说，所有的事情是用期待来的，比如说我期待它会发生，而且我。所谓的期待，我刚刚讲过，就不会说是你还有一种犹豫不决，你会认为它是顺理成章，这是第二个嘛。
嗯、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当你期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好，当你期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要给他的就是一种绝对的信心。
嗯、
那你要改，你随时是可以改的，但是你没有一定要改，因为你对自己要有一种，我们说有一种爱的尊重。
嗯，
好，因为你的特质跟别人是不一样的，这样。
所以一个人都对自己要有一种爱的尊重。
对，
嗯，
当你不尊重自己，就不会有人尊重你了。而且当你不尊重自己的时候，你其实就是戴了大近视眼了。
嗯哼，
大近视眼镜。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自己的需要，啊，那你那个内在派你出来就不知道你在不了你安那走的。
说那就会糊里糊涂的活着了。
对，
嗯，
对。那我想，我们今天粗略的就大概也谈到这么多哈，好像也都没有休息了哈。那这么一气呵成的就把它这样谈过来，那也讲得蛮爽的啦。那你们听得还好吗？三，你有什么想法吗？
那你对认识自己，然后来强化你的人际关系，往你想要的方向走，你觉得更有信心吗？
哦，没有关系，这个跟我以前的某些特质，我以前 没有自信心的那个特质是有关的，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很不可思议。嗯，
我们当然希望别人帮我们忙。我们现在这几天开始，我们开始已经使用这个 Ustream Pro，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交钱付费的。那当然有人如果要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当然是非常高兴，不用再另外再去花钱去做这个广播的，好，电视广播的这个情况这样子。
就是为了。
不过我是觉得啦，其实真正来说，假如说我们刚讲的那些理论是对的话，我们回过来看我们的感受吧。好，我们是不是最近这一阵子其实都有在担心我们自己的存在问题？
那维持赛斯中心，
对，有这种内在的一种担心吗？那我们一直觉得说好像这个就有很多自己的那个看看自己的感受，但感受没变之前，这个世界不会变的。那我用这句话来看，那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丁山，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就觉得我很感谢。
一方面在协理上，你就说哦，我来协了以后哈，啊，得到好多，然后天哪，这简直太好了！
真的觉得遇见赛斯改变一生。
对，那我当然也感谢你这样在鼓励我啦。好，
我不是在鼓励老师，我是觉得我真的受惠很多。
是，那但是那下一层呢？我们继续往下播下去，那下一层是什么呢？你还是觉得
希望赛斯中心可以永续经营，但是因为一直。好像就不是很顺利啊。
对，你不顺利的感觉很大，对不对？
嗯哼，
对，那其实推不开的感觉也很大嘛，嗯，对不对？
我觉得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很多很多人来听啊。
对，对，我觉得那个东西都不是问题。像有很多像那个 Eckhart Tolle 的书啊，当下的力量啊，我就真的不相信有没有60% 以上是看得懂的。啊，如果要深入再看 Eckhart Tolle 的东西，我不晓得有没有10% 是看得懂的，啊，这个东西其实无所谓。那但是呢，我们在表达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还是抓住刚才那个原则，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这个你的生命当中想要表达的，你的思想要外化的一个结果的话，那你有没有真的站在这一条线上，而以为它是理所当然的呢？有吗？没有吧？对不对？
因为赛斯中心确实需要大家的支持，可是我们感觉被支持的不大够啊。
对，我知道，但是那个不被感觉不太够，是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诠释开始的？我们对他的一种解释方式开始的。那有没有一个做梦的人说：“天哪，我们现在开始要花了？”有没有可能？还是有也可以用这种心态啊？
嗯哼，
因为其实我们。反过头来讲，我自己在深思这个问题，我也不靠他吃，不靠他穿的啊。那丁山的话呢，你也不靠他吃，不靠他穿的。假如说有一天你真的也谅解的话，
但这是一种精神的喜悦，希望这种
对，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获益，然后多多支
持。有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在担心的东西哦，是担心个屁啦！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担心什么啦。我说真的啊，你担心个屁啊！我朋友全台湾可能应该是。100-200名的富翁，那他在这边很有名。我当时替他做广告，啊，也在当他的代理商。然后有一次我跟他去当趟，他告诉我说：“恰实，如果我们没有工作了，好，然后我们事业失败了以后，你觉得你能做什么？”我自己想想，那个时候我想想说，我可以做电脑，因为我是 programmer 嘛，啊，然后我可以做连线，因为我可以自己剪线啊，可是这都会接嘛，啊，我这样可以混生活。然后他说：“那我呢？”我要怎么办？我说你屁啊！你那个现在停止，不要经营公司，你可以吃100辈子，你都吃不完，
嗯哼，
对吗？那问他在担心什么？
那他真的担心吗？
他真的担心，不然他，我去跟他失去联络了。我们刚刚不是讲吗？你要看看你的心态的改变，你的环境跟你重要的人。我刚刚讲那个心理学上的那个图表有没有？就好像太阳系的表。你以你为中心，靠近你的人是什么人？大概可以知道你的关系状态跟你的思维的方式。这是人家在心理学上在用的一种衡量表啦。对。
嗯嗯
OK， 那我们就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大家。
好，拜拜。